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晨可以来敬拜他。我们继续的要用希伯来书上面所记载的话来成为我们生命中对神话语的思想。今天我要跟大家继续的来看希伯来书，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我们要从第三章的十五节来读到第四章的十一节。第三章的十五节，我们要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到第四章的十一节。翻到以后，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五节，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因为你的话语纯净，如在银炉中炼过七次的银子一般。你的话要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被光照有得着，让我们今日听你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使我们以柔软的心来回应你的话，欢欢喜喜地跟随你，确实地得着你从天上来所给我们的赏赐。我们恭敬地在当中教自己交托你，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你里面领受你一切的丰富，赐福给我们众人。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很要紧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从还没有信到信，但是信了以后呢，我们很多时候还会以一个以前没有信这一个信仰的方式来看待这一个信仰。一般人的信仰的方式是什么？一般人信仰的方式觉得说，哎，我到这里我对这个神拜一拜，那这个神就应该高兴了我有需要我去求他，他应该帮助我，我有时间我去拜他，他应该赐福给我。我们常常是以我们为中心来做这些信仰上的事，我们也觉得这样很合理，因为他是神嘛，所以我们就求他拜他嘛，他是神嘛，我们就把有需要带到他面前嘛，他是神嘛，所以我们这样做他就应该怎样。那如果我们用这个方式来看待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就非常错了，就非常错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不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信仰。我们基督徒所讲的信仰是从旧约到新约是一定一样的。旧约 告诉我们，我们信仰是什么？我们信仰是一个跟随上帝带领而走的道路。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讲到我们基督徒，第二章讲到我们基督徒，第二章讲是主耶稣基督要率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第三章讲说有一个比摩西更大的耶稣在带领我们。那表示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信仰是一走一条跟随耶稣带领的道路。我们信仰是什么？我们信仰是走这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所以基督徒在走一条道路，走一条道路。所以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不是只讲我们的信仰是真理，我们信仰讲真理也讲生命。我们不单讲生命讲真理，我们讲道路，是一条跟随主的道路。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的时候，这不是上帝的一个最终的目的。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最终的目的在哪里？要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使这个地方是神的眼目眷顾之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奶代表丰富，蜜代表甘甜，是神一直赐福的地。所以基督徒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是基督带领我们要进到荣耀里去，进到荣耀里去。所以我们信仰是什么？是一个一直跟着基督走的路，这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聚会，为什么读经，为什么祷告？因为我们在走这一条道路，我们在走这一条道路。所以第三章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来治理神的家，我们要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与基督有份，就与神的家有份。所以我们是跟着基督来走这信仰的道路。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主是牧羊人，我们是他草场的什么？羊。所以羊跟着牧人走。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啊，从第三章的第七节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就多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段话的前面，这是从诗篇95篇出来的。诗篇95篇前面讲什么？我们是他的草场的羊，我们是他的名。所以我们是神这个牧羊人的羊，牧羊人的羊，羊就要听牧人的声音。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走。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信仰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要一直跟随他。那么这个我们信仰是什么？他这里说，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不信的恶心，把神离弃的，有免得你们似乎是赶不上。赶不上的意思，圣经讲过，耶稣也讲过，耶稣说极致门关了以后，有很多人在外面怎样敲门，这叫做什么？没有赶上，没有赶上，他们没有跟着耶稣走。所以当门关了以后，他们在门外怎样敲门。所以用这些来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跟随耶稣的，我们在走这一条道路，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那么这个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来讲呢？因为这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很要紧的是，上帝要我们得着他要给我们的，他要给我们的是什么？有两个字，安息。安息。那么安息，所以我们就要先思考什么是安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三个安息。第一个安息是上帝在创造天地之后，六天做工，第七天他歇了他的工。所以安息就是上帝创造工做完了，他不再创造了，这个叫做安息。那么上帝不是不再做工而是他不再做什么？创造之工。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主耶稣继续做工， 天父也继续做工，但不再做这创造之工，乃是做治理之工，因为有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安息，安息是讲上帝创造做了他要做的，完成了，那个是安息。这是第一个安息，就是讲到创造之后的那一个安息。第二个安息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隶受虐苦待的时候，上帝差遣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行了十个大神迹，让法老不得不让以色列人离开。那么离开之后，以色列从那个困境出来了，但是还不算安息，要进到神所赐的迦南地，然后去享受迦南地的牛奶与蜜之地，这才叫做什么？安息。但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没有进入迦南地。啊，你说有啊，后来耶稣亚不是带他们进入迦南了吗？对不对？但是他们在迦南地有没有享受迦南地的丰富？没有，没有。所以圣经就说他们没有得着，是讲这个意思，不是他们没有进迦南地，也就是他们进了迦南地，但是却没有得着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安息。所以这是第二个安息。第三个安息是我们基督徒的安息。我们基督徒的安息，这里说有一个那安息，特定的那一个安息是为我们预备的，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所预备，这个叫那安息。对我们讲那安息是什么？那安息就是第二章讲的神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第二章讲的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所以新天新地就是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的那安息，最终我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一个安息。那么这样听起来，到底安息是什么？所以安息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两个重要的，两个重要的。第一个安息是什么？安息就是享受神所做成的功。如果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不犯罪的话，他们就享受神所做成的功，知道吧？因为他们在伊甸园一切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对不对？那么在当中所有的百万物都听他们的话，所以他们可以在伊甸园享受生命的丰富。所以安息第一个就是享受神所做成的功。他们出埃及之后，如果他们有信心跟随进入迦南的话，迦南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他们如果得着迦南地的话，他们就可以享受神所做成的功，这叫第一个。所以安息是什么？就是上帝做成的功，你去怎样享受，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安息是什么？安息是在这个神所做成的功当中与神同工，两个部分，与神同工。所以你不是在当中享受而已，而且是什么？而且你有生命的意义，有生命最大的享受跟满足，还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什么？与神同工，做上帝所要做你的工，上帝要做，那借你我来做，所以我们跟神一同做，所以神的心就满足，我们的心也满足，这个才叫什么？安息。我再说安息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在神所做成的当中与神同工。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就可以想，上帝啊，你既然要他们进迦南，那么你应该有本事把迦南地的这些障碍通通怎样扫除，对不对？然后扫除完以后，就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安心进去吧。诶，那不是大家都高兴，上帝你也不用生气啊，对不对？哦，你又不把亚纳族人拿走，你又不把坚固的城墙拿走，然后你要以色列人凭信心去打，然后他们没有信心，上帝你又生气。我们觉得，我常觉得我很聪明，对不对？如果是我的话，很简单，靠着我的神迹奇事就把这些通通怎样除掉，然后以色列人就进去享受了，不就完成了吗？就有没有完成？没有，没有完成。为什么？因为 刚才我们讲安息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享受神所做成的工，一个是与神同工。这靠着是什么？信心。亚当跟夏娃为什么犯罪？因为没有信心信上帝的话。上帝说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蛇跟他说不一定，不一定。所以没有信心信上帝的话。上帝跟摩西讲，你去告诉以色列人，我带你们进迦南，你们一定可以得那地为业，对不对？那么以色列一看到迦南人身量高大，对不对？看来每一个都是巨人，然后看自己好像蚱蜢，给人家一踩就死了。所以以色列人就觉得不可能，不可能。所以神要以色列人，神要亚当夏娃走一条道路，那是什么？信心的道路，相信神话的道路。所以第一个安息人没有得着，上帝也没有享受。所以神在这个圣经里面，当他们为神造了圣殿以后，在以赛亚书讲，神就讲哪里是我的安息之所，哪里是我的安息之所。上帝的心得不着安息，为什么？因为地上充满了罪恶，地上充满了罪恶，神的心得不着安息。神带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信，神也得不着安息。所以这里讲他们不信，所以神就很生气，气到一个地步说，我起誓，神自己发誓，对自己发誓说，他们不能进迦南地，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先要认定，我们先要明白，我们基督徒在走一条进入安息的道路，是由耶稣带领我们进入到这安息。这个安息是进入到荣耀里，这个安息进入到新天新地，这个安息是去享受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赎之功。还有第二个是什么？与基督同工。所以使徒保罗才会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活着。使徒保罗才讲，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们在走这一条道路，就是在走这一条进安息的道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进安息，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为什么要竭力？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才能够进入到那安息里。为什么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因为我们的难处是什么？我们的难处从以色列人身上我们看得到的，我们很容易看到环境的困难，我们很容易从环境中，从我们自己的身上去看见这许多的难处。当我们看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摇动；当我们看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惊恐、担心、害怕。所以我们会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会在当中就会想，上帝啊，你能不能这样，你能不能那样。我们对上帝的话就常常会有所疑惑，有所跟不上，就像以色列人这样，就像以色列人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竭力，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因为我们要常常对付自己，对付自己。我们竭力是在对付自己，不在对付人，知道吧？要把我们那一个信不上上帝的心抓回来，让他信得过上帝。我们常常对付的是自己信不上上帝的心，信不上神话语的心。所以竭力是什么？竭力就是让我们的心不断地愿意降服于神，不要我自己做主，让神来做主。看到环境的艰难，我把我的眼目转向基督；看到环境上的各样的难处，我把我的眼目转向基督。在看到环境中任何让我觉得过不去的，转向基督。所以为什么要竭力？因为要把自己从那一个习惯自己做主的当中，转眼仰望主，让主来做主。为什么要竭力？因为我们总是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走回埃及的老路， 以色列人在旷野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困难的时候他们就讲，哎呀，我还是回埃及去好了啊，每天都吃玛纳觉得没有味道了，如果在埃及还有韭菜还有洋葱还有什么西瓜可以吃，对不对？哦，所以我们总是在艰难的时候就会想到什么，好像以前有的好，我们就会想到，是不是？那这不是我们当走，我们总是要对付这个老我，老我总是想要让我们走回老路，所以竭力不是跟人争，乃是跟自己的心相争。竭力这里告诉我们，就不可硬着心，不可硬着心。要记得神要我们的信心做试炼，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一直被熬炼的是什么？我们一直被熬炼的是向着神的信心，向着神的信心。而我们这，如果我们到底向着神有多大的信心，是借着这个熬炼来显明的，从环境中去显明的。没有环境，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信心怎样。环境很顺，我们说我们很有信心，因为环境很顺，所以是不是真的有，我们只能说我认为有，是不是？那什么时候真的有？环境临到就显出来了，环境临到就可以显出说我们到底有多大的信心，多着向神的信心。所以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因为我们在跟着耶稣走一条信仰的道路，我们是主的羊，跟着主走。我们有一个老我想把我们从当中抽离，我们有一个自私自我伟大的心想从当中抽离，我们有一个非常艰难的难处，我们总想从当中抽离。我们基督徒看到人犯罪以后，那么呢人犯罪以后在人身上至少有三个部分是罪人的本相。罪人的本相，罪人的本相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懒惰。懒惰，懒惰不用教，本来就会懒惰，所以很奇特，就是会懒惰。那么这是罪的缘故，所以我常说很少看到有一只蚂蚁在那边翘腿休息的，其他蚂蚁在努力做工他们都不会比较，对不对？每一只就照着自己的工作在那里做，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人啊，不是基督徒而已，我们人第一个就是会懒惰，第二个就是会骄傲，跑不掉的就是会骄傲。所以我们就是会骄傲，我们就是会自私，这是没办法，因为这叫罪人，罪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因为我们有这个罪的权势，一直想抓我们。罪是一个权势，一直要抓住我们，让我们活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竭力？我们是在对付那罪的权势，对付那罪的权势。怎么样对付罪的权势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存你们既盟友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似乎有人是赶不上的。要畏惧，我在说我们不是怕人，我们不是怕环境，我们怕的是什么？自己。我们怕的是自己。人最大的难处是自己，是自己，是我们自己，不是外面。其实最艰难的就是要胜过我们这一个活在罪底下的那个自己，那唯有在信心里面靠着主。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来回应主的道。这里告诉我们，只是他们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调和的意思就成为一体，上帝的话跟你成为一体。在哪里成为一体？信心里面，上帝这样说，你用信心去接受，你跟上帝的话就成为什么？一体，一体不可分你是上帝话的一部分，上帝话是你的一部分，这叫成为一体，成为一体。所以这里代表什么？代表你就在上帝的信实里面， 所以当成为一体的时候，神对他的话语负责的时候，神就对你负责，神就对你负责。所以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是我们自己基督徒要尽这个责任的，要尽这个责任的。神的话给我们，信上帝的话，虽然是责任，它就是一种本分，一种本分，知道吧？一种本分。我们知道很多种本分。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本分。你做妈妈的跟孩子讲说要这样要那样，那么孩子长大就问你说为什么，然后讲了半天你生气了，你会讲什么？你就是要听我，因为什么？我是你妈，对不对？那你觉得我是你妈妈，所以你就非听不可，因为你认为这就是他的什么本分，在位置上的本分，在恩典上的本分，在那一个权柄上的本分。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对神的话有信心，与神的道调和，是我们的什么本分？本分。有些人说我没有办法，其实不是叫你有没有办法，这叫什么本分。常常回到这里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本分的下一步就会说什么？主啊，你既然这样说，就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耶稣祷告也是这样哦，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什么意思，因为照你的意思是我的什么本分，本分。照你的意思，因为你负责；照你的意思，因为你是主；照你的意思，因为你是王，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总是要存一个畏惧的心，总是要在当中谨慎自己。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信心回应上帝的话跟神的道调和。第三个告诉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要记得抓住今天的机会。今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是活在今日，活在今日，活在现在，活在这一个时刻，不要等明天。我们跟随主就是今日，我们向着主就是今日，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就是今日，我们就是现在。所以耶稣呼召门徒通常就是你来跟从我，门徒就立即的什么跟随，就是当下，当下。所以这是帮助我们啊，为怎样可以竭力进入安息，这个叫做这三个从这段经文里面我跟大家交通的。所以总结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是，我们是主的羊，那么我们啊，可以从旧约看到亚当没有让神安息，自己也得不着安息，以色列人没有让神安息，自己也没有得着安息，基督徒呢，我们应当让神安息，我们自己也得安息。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第一个享受耶稣做成的功，所以到耶稣那里，把我们的劳苦重担带到耶稣那里，让我们可以怎样得安息。第二个，你们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所以必叫你们得安息。所以第二个是什么？与神同工，知道吧？轭，以色列人那个轭，牛跟羊的那个轭，是 两头牛或两匹马一起拉的，这叫同工。我们信耶稣以后还有没有工要做？有。什么工？神要做的工。可是是我们做吗？不是，是我们跟耶稣怎样一起做，知道吧？你传福音给人，不是只有你做，耶稣在做，我们跟他一起怎样同工。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安息一定要记得两个部分，一个是享受主所做成的工，一个就是与主继续怎样同工。那我们就得安息，也怎样想安息。条件是什么？来到主那里。条件是什么？学主的样式，知道吧？学主的样式，因为你要跟主同行，你就要学他，学他，与他共互一轭，来走前面的道路。 所以我们今年的题目是与主同行到顶行，与主同行。与主同行就要就要学耶稣。所以我们上次我跟弟兄姐妹讲到的时候提到，我们要思想耶稣，就要学耶稣，效法耶稣。耶稣怎么做我们跟着他做，那我们就在这条路上一同享受安息。最后想你知不知道你在安息当中，什么时候你知道你在安息？要记得安息这个字在旧约里面也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叫安歇。耶和华主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歇。然后呢，在可安歇的什么水边，叫安歇。就是你跟着主走，然后你的心可以怎样享受那个宁静平稳。我们得力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救在乎平静安稳。你会重新得力，你会重新得力，你就知道你在安息当中。所以我们要竭力，竭力好像我们要很努力，但我们却可以在那个最平静安稳当中。我们要很努力，其实耶稣跟我们同负那个轭，我们要很努力，最后我们发现是主来做成的，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跟随他的人是有福的，有福的。我们就本着这样的心，欢欢喜喜的跟随，欢欢喜喜的跟随。所以啊，希伯来书讲起来让我们很担心害怕，你们是不是跟不上？反过来我们又平静安稳，因为我们的心向着他，我们就欢喜在这条路上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就这样子的得着跟领受。你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就享受与你的同在。你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够将自己放下，全然在你的里面。求你来保守赐福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上，我们紧紧的跟随你，因为你的羊听你的声音也跟着你走。让我们就跟着你的引导和带领，欢喜到溪水旁，到青草地上，得着你所供应的一切丰富，也让我们在这条路上经历你的保守、赐福和成全，让我们在得胜的欢呼声中被你率领进到荣耀里。感谢主，你听我们的仰望跟祷告，一切交托给主，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